请
掀开经本第二十面倒数第二行第一句，二十面倒数第二行第一句，清净界、历尘界、无垢界，从这个地方看起。清净界是第十八句，在十回向品里面，它排列在第十，说的是正一菩萨清净反省，不同小乘为四净故。这一句里面包含的意思也是无尽的深广，不但心要清净，身也要清净，境界也要清净。我们看到这一句啊，这个连到这三句了，我想现代人看到都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呢？现代这个世间人心是极不清净啊，这个过去讲不清净的比我们现在清净多了，而环境的污染有史以来没有今天这么严重啊！啊，严重到确确实实叫我们呼吸都感到困难啊，污染到这种程度。那么全世界都是高喊着要做好环保，提醒每一个人注意这桩事情，这桩事情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共同安全，与每一个人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很清楚的明了，能不能做得好呢？不可能啊！什么原因呢？科学家没有发现到，还是佛在几千年前呢给我们讲的真实语啊，那就是境随心转。由此可知，环境为什么污染到这个程度，根本的原因是众生心地的污染，所以才造成了环境的污染，这是现代一般人不知道啊。那我们说出去，科学家听到我们这话，说我们是妄言呢，哪有这种道理？环境与人的人心有什么关系啊？他不晓得，不知道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这个一切万法是从心想而成就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思想啊，多么的重要啊！思想里头最殊胜的就是清净心，心地清净到极处啊，就成佛了。净宗是在净宗取大乘，大乘修学的纲领，清净列在第一，像无量寿经上，清净平等觉， 列在第一条啊。由此可知这桩事情的重要。社会像里面讲的正义菩萨反省，反就是清净，菩萨修清净行，持清净戒，就能够增长利益清净行。怎样才叫清净戒？大小乘不同，小乘的清净是四相清净。你比如我们讲的这个十种戒，那四种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这四种戒。小乘不杀生，你动着念头想杀他，但是没杀他，不犯戒，你是清净心的。大乘戒里面呢不如此，你起心动念呢就破戒了，就犯戒了。所以小乘戒实在讲，小乘戒很多，好吃，容易吃，它在四上讲。大乘戒没有小乘戒条那么多，非常难。大乘在起心动念的，那么换一句话说，大乘着重在清净心，小乘着重在清净身。身清净，心未必清净，但是心清净啊，身是决定清净，这个是大小乘戒罪也不相同之处，我们要晓得，要认真呢、努力的去修清净戒。佛法实在讲，无论哪一个法门，无论哪一个宗派，没有不重视清净心的。如果心地不清净，事法上或许可以有一点小成就，佛法里面决定不能成就。这是我们同修一定呢要提高警觉。现在这个世界，诚如世尊所言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邪教执政，正法衰微，今天是这个时代啊。你们看，好像这个佛法也挺兴盛的。你仔细观察的时候，这个佛法它是正法，它不是正法。邪正从哪里辨别呢？清净心，清净心，一心向道。不理会的事出世间一切的是非，不要去管他们。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佛门里面，这佛门外面不说了，佛门里面四众同修啊，心不清净啊，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张家长李家短，都讲是非呀。你仔细再去观察，都是自赞回答，造极重的罪业，甚至毁谤道场。这修的是什么行呢？这个行呢，诸位看看《楞严经》清净明慧章里头 修的是妖魔鬼怪行啊，你也在修行啊，你修鬼行啊，你修魔行啊，修成了将来做鬼做魔做妖怪，你不是做佛菩萨，你是在破坏佛法，破坏佛法没错，你将来是会做妖魔鬼怪，但是你也没那么简单，你必须堕地狱啊，堕恶鬼，那个罪受尽了之后才可以当个妖怪啊。哎，不是现在你就可以当妖怪的，没这么便宜的事情啊。大家一定要明理啊，一定要守法守规矩啊。规矩就是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的教训。啊，学佛从哪里学起？从清净心学起。尤其是净宗法门，心净则土净，注意要记住这句话，牢牢的记住。不是说我念多少佛念多少部经就能往生，没这个说法，你查遍大藏经没这个说法。你念经念佛是手段，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一心不乱。也许初学的人看到一心不乱，这个不容易啊，这个我一生都做不到啊。他不晓得一心不乱里面功夫有浅深不等，高的功夫我们做不到，浅的可以做到啊。浅深次第，大别就是大的分别有三种，最浅的功夫成片，这个时候再讲呢，我们努力一点可以做到啊。深一层的四意心不乱，再深一层的理意心不乱，这个我们恐怕感觉到有困难，但是功夫成片是可以做到的。你能念到功夫成片，你就决定得生净土，生凡圣同居土。你要是念到四意心呢，你就生方便有余土；念到理意心呢，生十报庄严土。净土有四种啊，我们要生哪一种啊？生哪一种都不要紧，为什么呢？西方世界确实有四土，但是是平等。凡圣同居土跟十报土也一样，这个很难得，很不可思议啊。不像其他世界，其他诸佛世界这个四土啊是有隔碍的，你凡圣同居土你见不到方便土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就如此，我们在凡圣同居土我们见不到阿罗汉，我们见不到佛菩萨，但是西方世界四处平等，所以你虽然生在凡圣同居土啊，你见到阿罗汉，你见到菩萨，你也见到阿弥陀佛，你时时刻刻随时随地你都可以见十方一切诸佛，你说这个多殊胜？凭什么能去？凭你念佛的功夫，不是说你念多少，念得再多没有功夫，没有功夫心不清净，诸位一定要知道心不清净没有功夫啊。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起心动念是破坏自己的功夫，没有别人破坏，自己破坏了。这两天萧太太我没看到，前天她有个传真给我，告诉我她学佛的信心非常坚定，
不会被动摇。那我看了很欢喜，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个传承。今天下午打个电话给我，为什么没有来呢？感冒，很严重。他知道我后天要走了，他很关心。这为什么给我传真呢？因为又有人造谣生死。我说造什么谣啊？说有人说他将来要借这个图书馆的馆长，说谣言嘛。我说我没听说过啊，什么人派他来当馆长啊？这个人了不起啊，他可以派人当馆长。哎，小子，我绝对没有这个念头啊。我说我知道，你有这个念头也不行啊。你那个委派的人我们不承认他，这是什么造谣生事，心不清楚。所以我就跟他讲，不要理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现在的谣言是满天飞呀、嘴巴长在人口里头，又尤其是现在民主自由开放，说话造谣不犯罪呀、虽然不犯罪，破坏自己的清净心，造业。所以我们道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绝对没有动摇。我们一听就晓得谣言，谁都没有资格委派馆长。不但是委派馆长，我们家里任何一个执事，哪一个人来监一手都不可能接受。这道场有道场规矩，有道场制度嘛，怎么可以随便听别人摆布，听人家指挥呢？哪有这种道理的？那这个还成什么道场？造谣生事的人太多。所以我今天的时候，我也告诉他了，不容易。造谣的人目的何在？无非是把这个道场毁掉。目的在此地呀、这些人是什么人呢？魔子魔孙呐、魔王的子孙呐、有意无意之间的时候，就是要想把佛法消灭掉，不要让佛法存在这个世界。这种事情我们很清楚，释迦牟尼佛在世就已经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所以菩萨行里面特别着重忍辱波罗，我们要能够忍耐，能忍你才能够有进步，你的道业才能够增长，你的清净心才能够得到。清净是什么？禅定波罗蜜，禅定波罗蜜就是清净心啊。心地清净呢，当然你就生智慧了，你对于一切境界一接触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被外境迷惑。造谣生事的那些也不会对他生气，不会啊，那见面一样很欢喜。为什么呢？好事，你造谣侮辱我，替我消业障吧。你往下堕落，把我往上捧，这个道我怎么不感激你呢？当然感激你了。如果我们听这个谣言，自己动了嗔恨心了，也起了分别执着了，这个样子就借了冤仇。这个冤仇借下去之后，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抱来抱去，那多痛苦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些一笑了之，什么事也没有，消自己的业障。这是经上昨天讲的时候，善人恶人都是善知识啊！昨天我们在《般若经》上所讲的，初地菩萨所修的这十个科目。 亲近善友，善友那个善字不是善恶的善，你把它看成善恶的善你就错了，善恶不二，善恶平等，是那个善。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我们正在看到第三参，往后去你看到深夜婆罗门甘露后王法所弥多尼，这是贪嗔痴，这个在我们世间这不是好人呐，坏人呐。善财童子平等这个善恶不二，善恶平等你看人家心多清净就在境界里面练清净心嘛善思一些顺心的，不起贪爱，你心是平静见到恶人恶事不动嗔恨，心也是平静的。所以善恶好坏通通是善知识这个佛门讲参访善知识，善是这个意思你要把它看成善恶之善那就坏了纵然怎么样去参访啊，你什么都得不到，这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参访得到什么呢？就是得到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你这个参学是得这个东西那么换一句话是，你用分别心去参学，用执着心去参学，你就一无所得，你怎么会得到清净心？平常修行静心，我们净宗法门是用一句佛号怎么样修法呢？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这个不要紧，实在讲呢，这是理所当然，你要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呢，你已经是佛菩萨再来的了，你不是凡夫啊，凡夫是一定会起心动念古大德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念起不要紧，觉是什么呢？佛号，我们净宗这个觉就是一句佛号，念头才起阿弥陀佛，就把念头摆平了，这叫修行，这个叫会用功啊，不是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一面念佛一面张家长李家短，那个不叫修行的，那种人没功夫啊。念头才动啊，阿弥陀佛，只要一取第一个妄念，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把这个妄念压下去，久而久之啊。你这个念佛功夫就得力了，得力是什么？得力是你的妄念不起现行，不起作用，这是功夫得力。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还会起心动念，要知道功夫还不得力一定呢要用佛号把它降服住。金刚经上云何降佛起心，我们净土宗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降伏其心，这个心就是念头，把所有一些念头，这个念头你也不要去想，这个念头是好念头是坏念头，不必去想它为什么呢？好念也好，坏念也好，通通都是妄念，真心里念真心里头没有念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没有念头，那你就是佛菩萨你说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有念头凡夫，没有念头佛菩萨没有念头怎么生活呢？没有念头怎么工作呢？你会感觉到很奇怪其实是没有念头那个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 是真心里面流露的智慧。起心动念呢，智慧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不要怕了。哎呦，我一念不生，一念不生智慧现前。为什么呢？一念不生，你心清净，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金刚经》上说得很明白嘛，信心清净则生实相。这个我们都念得很熟的，所以在日常用功啊，生活也是用功，工作也是用功，应酬也是用功，无时无刻不是用功。你的功夫不间断，这就是大师智慧大家的净念相继，相继不中断。我们现在唯一的一个就是睡觉的时候会中断，自己还没办法。那么睡醒之后呢，那功夫就提起来了，这样就很好。要懂得用功的方法，要懂得功夫的原理原则，我们就不会搞错了。尤其要注意的，不是自己本分的事情，不要去管它，不要去理会它，与我不相干。即使今天世界上发生什么大事，头条新闻呢，那由总统、部长、地方官员他们去处理，不要我们操心，我们操心也没用啊，也等于零啊。该管的人他去管，我们不该管的人，我们的事情就是老实念佛嘛。你这样才能得到清净心。同时你必须要知道，佛法里面的戒罪并没有人审判你，不像这个世界，你犯法了，由法官来判刑的，佛法没有。佛法的戒罪是你的自信，也就是华严上讲的为识所变，你造这个罪，这个罪业感的什么？感的三途，感的这些恶报。你堕恶鬼变畜生，不是说阎罗王判你的时候把你判到哪个畜生道，不是的，他没有这个，他哪有这种权利啊？阎罗王也是你染污心变现出来，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我们清净心变现出来的，唯心净土啊，自信弥陀啊，离开心性呢，无有一法可得，这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才知道心清净心的重要的。小乘单单是讲身清净，而没有注意到心地，小乘顶多只能超越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道理在此地。那么我们现在是连六道都出不了，原因在哪？我们连四上清净都没有啊！小乘比我们强啊！他心不清净，他四清净，身清净啊，我们今天身都不清净啊！身心清净才能超越十法界，这个道理啊，要懂。第十九句，理成戒。 这一条在社会象里排列的是第四。啊，清凉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说明的是无顶反省，不犯堕罪，无尘典故。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尘是比喻，比喻小啊，再小的过失都不犯，再小的罪业都不犯。也真正只有法身大士们他们才能做到，我们凡夫怎么会做得到？今天我们出家受戒，在戒坛里面老和尚还叮咛嘱咐我们，说什么呢？小小戒可舍，大概他自己也做不到，所以也不希望我们能做到，也看清楚了我们做不到。换句话说，重戒要收拾，轻戒马虎一点算了。这个已经变成现在大家的共识了，共同这个观念了，连传戒的老和尚也是这个观念。但是要晓得四虽然做不到，观念不能有，你有这个观念还得了吗？啊，有这种观念呢，我们持戒这个境界就不能向上提升，做不到要生惭愧心了。看看人家身心多么清净，我们还有污点在。别人替我们消业障，我们还不肯接受，还要争论，甚至于还要报复，那就更糟糕了，大错特错了。有一些看起来是一些罪行不善，但是被环境所逼，不得已，我们以最明显的例子，禅宗的六祖慧能在猎人队里面住了15年，他是什么人？他是菩萨了，法身大士，是一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啊，不是普通人啊。干的什么事呢？替那些打猎杀生的人啊，替他服务伺候他们啊，每一天替他杀那些出那些畜生，煮那些肉食啊，伺候他们，干这个，那是他愿意干的，不得已被环境所逼迫，也就是他很年轻，南方人，那不认识字，五祖把衣钵传给他，大家不服气，要把他衣钵夺回来，还要伤害他。伤害这个没有法子，跑到猎人队里去啊，去做工人的啊，那在古时候讲做奴仆吧，这样干了15年，让这个社会大众啊把这个事情淡忘掉了，他才出来。你才晓得说这个正法主事真的是谈何容易啊！那么六祖在猎人队里面 对他来讲他是修行，他的功夫从来没有间断，他修的是清净心，修的是平等心。那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他看到这个猎人带回来这些猎物，如果受的伤不重还可以活下去的，他就偷偷的把它放掉。看到伤势太重不能活了，就再杀来给他们吃，他自己吃肉边菜，带些青菜给那个锅一锅煮啊，他吃肉边菜。修行弘法利身，谈何容易？你要没有忍辱波罗蜜，你要没有高度的智慧，你早就被人糟蹋掉了。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你深受其害，你没有法子体会到。今天外头这些造谣生事的什么叫太轻微了啊。那这样是这个小小几句话就把人吓倒了，这个人还有什么成就啊？没有成就啊。我是一个过来人，我的感触非常之深啊，在这个时代里头，我相信能有我这么深的感触的人不多。我学佛是认识佛法才学佛，不是糊里糊涂学佛的。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这是一桩好东西，但是没有人去研究，没有人把它发扬光大，非常可惜。我在台湾，一个人在台湾，无拘无束啊！不知道那就算了，既然知道了，我应当有责任的把这桩事情担负起来。那么我学佛的时候，知道素食好，就开始吃素了。那个时候我还有工作，天天上班，我吃素。不但吃素啊，我还吃素啊，也就是你们大家所讲，我们不吃晚饭，晚上这一餐不吃啊。从前有头发了，头发剃光了，以前穿皮鞋了，换穿布鞋了。我们机关里面长官同事看到我都怪怪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佛法迷人呐，都被迷了，迷了无药可救了。也常常有好心的同事长官来劝导我，告诉我学佛是好事情，不可以这么迷呀。你现在年岁太轻了，这个东西从四岁以后的事情了，都是一好心。我非常清楚，他们对佛法了解的程度不够。他说他的，我做我的。以后我离开了职务，我离职是非常困难，因为年岁太轻了，不符合离职的条件。怎么办呢？我一个月没上班了，被人家说免职，被开除了。这个对我算很优厚了，知道我是好意，不是做坏事，辞职不准嘛，不准的时候我就不上班了。 你不准拉倒，我天天到庙里去念佛，还拿薪水，是吧？这好事情吗？啊，所以被免职。啊，而我的长官非常爱护，特别赵坚，免职不好听的，以后你找工作很困难的。我说我去当和尚，不找工作了，真的，我不找找工作。那这样的决心，才批准的啊，这念着让我走啊。那个时候学佛也很艰难呐、啊。啊，到普里跟禅云法师住茅棚啊，住了五个半月，离开普里呀，到这个台中慈光图书馆。慈光图书馆正筹备期间，啊，我到那边去，一个月之后才开幕，我参加他们的筹备工作，啊，这些新兴的道场成立了，需要人嘛，所以李老师就派我去当管理员，图书馆管理员，啊，这个免职没关系，他不在乎，跟他老人家学佛。台中学成之后，难吗？啊，老师那么样爱护，那么样照顾，我在台中十年，练习讲经的讲座，我从来没有一次我在台中没上过讲台啊。啊，老师始终不安排我上讲台，我很清楚，我很感谢他。啊，为什么呢？如果上了几次讲台啊，我一定被大家驱逐出境，我在台中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没法子学了。哎，就老师常讲，你讲得好，人家嫉妒你，想方法整你；讲得不好，大家讽刺你，笑你。啊，那个讽刺笑你倒好无所谓，啊，那个嫉妒障碍不得了，连他本身都没办法保护。唯一的方法叫我不要铺路，那好好的学就是。所以我在台中十年没上过台，啊，学成之后也没到台中去讲过经，一直到现在。啊，现在他们那边态度对我完全不一样了，要常常到这来拜访，啊，而且还有意思，把台中那个道场交给我。我老了，不要了。我连这个道场都不要，我怎么会要那个台中图书馆？不要了，这个决定不干这个事情。不但不干这个事情了，我连经都不讲了。我来做后发的工作。讲经谁呢？让年轻人都起来，我帮助他们，协助他们。我们一定把红户的工作做好，这是我们职责。我们受那么多折磨，受那么多苦难，希望年轻人不要有这遭遇啊，恐怕他们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啊。我到台北，台北有个法师比我大一点，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同参的，啊，难得他有这个缘分，有这个福报，在沟子口啊建立了一个小佛堂，啊，法藏莲社，建好之后跑台中找我，说我现在有个地方买这个地方，啊，他是做金蝉佛寺，赚了一点钱买了这个道场，啊，找我去讲经，啊，这个道场有讲经又有佛寺，啊，他挺希望的。好，我们合作。我在那里讲了十个月了，麻烦来了。为什么呢？信徒来了找我，来看我。哎，也要来皈依，也要来供养，麻烦大了。哎，这个法师看了不是味道，他把我找来，他用什么方法把我赶走呢？他也很聪明啊。 方法高明啊。哎，他说法师，你在台中学了十年，你把十年所学的我限定你三个月把我教会。你看这个方法高明吧，我当然没有办法，三个月我学十年把他三个月就把他教会了。这个意思我很清楚，叫我走路了，这里不能住了，他不欢迎了。那个道场呢就在现在土地庙后面，早就拆掉了盖大楼了，馆长家的对门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在那边讲经，馆长父亲两个常常来听经，我们这么认识的。以后发生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要走了，你到哪里去？不知道到哪里去。他为什么不在住？这是不能住了。他了解这个情形啊，北方人的个性，打抱不平。这有这种事情，他说你到我家里去看看，我家可不可以住？我就到他家去看了一下，两层楼的小房子。楼上他小儿子一个人住，他说楼上是空的，你可不可以住？那个时候高桂瑜念初中，我一看环境可以，他说我们想办法找地方给你下地。